郭靖在周中遣运神功，数日间伤势便已痊愈了大半。夫妇俩说起欧阳锋十余年不见，不但未见衰迈，武功尤甚往昔。这一掌若是打中了郭靖胸口要害，那便非十天半月之内所能痊愈的了。两人谈到洪七公，不知他身在何处，甚是记挂。黄蓉虽在桃花岛隐居，仍是遥领丐帮帮主之位，帮中事务由鲁有脚奉黄蓉之名处分勾当。他此番来到江南，原想趁便会见帮中诸长老，会商帮务，并打听洪七公近况，但郭靖受伤，只有先行归岛。其后说到杨过，黄蓉便将他叫进内仓，询问前世。杨过说了母亲因病逝世，自己流落嘉兴的经过。郭靖夫妇想起和穆念慈的交情，均是不甚伤感。待杨过回出外仓，郭靖说道：我向来有个心愿，你自然知道，今日天性遇到过儿，我的心愿就可得偿了。当年郭靖之父郭啸天与杨过的祖父杨铁心一结兄弟，两家妻室同时怀孕，二人相约日后生下的若均是男儿就结为兄弟，若均是女则结为金男姐妹，如是一男一女则为夫妇。后来两家生下的各为男儿，郭靖与杨过之父杨康如约结为兄弟，但杨康认贼作父，多行不义，终于惨死于嘉兴王铁枪庙中。郭靖念及此事常耿耿于怀，此时这么一说，黄蓉早知他的心意，摇头道：我不答应。郭靖愕然道：怎么？黄蓉道：福儿怎能许配给这小子？郭靖道：他父虽然行止不端，但郭杨两家世代交好，我瞧他相貌清秀，聪明伶俐，今后跟着咱俩，将来不愁不能出人头地。黄蓉道：我就怕他聪明过分了。郭靖道：你不是聪明得紧吗？哪有什么不好？黄蓉笑道：我却偏喜欢你这傻哥哥呢。郭靖一笑说道：福儿将来长大未必与你一般，也喜欢傻小子，再说如我这般傻瓜，天下只怕再也难找第二个。黄蓉刮脸羞他道：好稀罕吗？不害臊。两人说笑几句，郭靖重提话头说道：我爹爹就只这么一个遗命，杨铁心叔父临死之际也曾重托于我，可是于杨康兄弟与穆氏姐份上，我实没尽了什么心，若我再不将过儿当作亲人一般看待，怎对得起爹爹与杨叔父？言下长叹一声，甚有抚然之意。黄蓉柔声说道：好在两个孩子都还小，此事也不必着急，将来若是过儿当真没什么坏处，你爱怎么就怎么便了。郭靖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，震色道：多谢湘云，我实是感激不尽。 黄蓉也正色道：“我可没应允，我是说要瞧那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。”郭靖一一到地，刚伸腰直立，听他此言，不禁愣住，随即道：“杨康兄弟自幼在金国王府之中择才学坏，过而在我们岛上，却绝对坏不了。何况他这名字当年就是我给取的，他名杨过，字改之，就算有了过失也能改正，你放心好了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名字怎能作数？你叫郭靖，好安静吗？从小就跳来跳去的，像只大猴子。”郭靖瞠目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黄蓉一笑，转过话头，不再谈论此事。周行无话。到了桃花岛上，郭芙突然多了三个年纪相若的小朋友，自是欢喜之极。杨过服了黄蓉的解药后，身上余毒便即去尽。他和郭芙初见面时略有嫌隙，但小孩子过了几日，大家自也忘了。这几天中，四人都在捕捉蟋蟀相斗为戏。这一日，杨过从屋里出来，又要去捉蟋蟀，越弹指阁，经两望峰，刚绕过清啸亭，忽听得山后啸雨声喧，忙奔将过去，只见郭芙和武士兄弟翻石拨草，也正在捕捉蟋蟀。武敦儒拿着个小竹筒，郭芙捧着一只瓦盆，武修文翻开一块石头，嘶的一响，一只大蟋蟀跳了出来。武修文纵身扑上，双手按住，欢声大叫。郭芙叫道：“给我，给我！”武修文拿起蟋蟀说道：“好吧，给你。”揭开瓦盆盖，放在盆里，只见这蟋蟀方头见腿，巨鳄出腰，甚是雄俊。武修文说道：“这只蟋蟀定是无敌大将军。杨哥哥，你那许多蟋蟀都打他不过。”杨过不服，从怀中取出几竹筒蟋蟀，挑出最凶猛的一只来与之相斗，斗得几个回合，那大蟋蟀张开巨口咬去，将杨过的那只拦腰咬住，摔出盆外，随即振翅而鸣，洋洋得意。郭芙拍手欢叫：“我的打赢啦！”杨过说道：“别忙，还有呢。”可是他连出三帅，尽数败下阵来，第三只甚至被巨帅一口咬成两截。杨过脸上无光，说道：“不玩了。”转身便走，忽听得后面草丛中叽叽叽地叫了三声，正是蟋蟀鸣叫，声音却颇有些古怪。武敦儒道：“又是一只。”拨开草丛，突然向后急跃，惊道：“蛇，蛇！”杨过转过身来，果见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，昂首吐舌地盘在草中。杨过拾起一块石子，对准了摔去，正中蛇头，那毒蛇扭曲了几下便死了。只见毒蛇所盘之旁有一只黑黝黝的小蟋蟀，相貌奇丑， 却展翅发出唧唧之声。郭福笑道：“杨哥哥，你捉这小黑鬼呀？”杨过听出他话中有讥嘲之意，激发了胸中傲气，说道：“好，捉就捉。”当下将黑蟋蟀捉了过来。郭福笑道：“你这只小黑鬼要来干什么？想跟我的无敌大将军斗斗吗？”杨过怒道：“斗就斗，小黑鬼也不是给人欺负的。”将黑帅放在郭府的瓦盆之中。说也奇怪，那大蟋蟀见到小黑帅竟有畏惧之意，不住退缩。郭府与武士兄弟大声吆喝，为大蟋蟀加劲助威。小黑帅昂头纵跃而前，那大帅不敢接战，想跃出盆去。小黑帅也计越高，在半空咬住大帅的尾巴，双帅齐落。那大蟋蟀抖了几抖，翻转肚腹而死。原来蟋蟀之中有一种喜与毒虫共居，与蜈蚣共居的，称为蜈蚣蟀；与毒蛇共居的，称为蛇蟀。因身上染有毒虫气息，非常帅之所能敌。杨过所捉到的小黑帅正是一只蛇帅。郭福见自己的无敌大将军一战即死，很不高兴，转念一想，说道：“杨哥哥，你这头小黑鬼给了我吧。”杨过道：“给你吗？本来没什么大不了，但你为什么骂他小黑鬼？”郭府小嘴一撇，悻悻地说道：“不给就不给，稀罕吗？”拿起瓦盆一抖，将小黑帅倒在地上，右脚踹落，顿时踏死。杨过又惊又怒，气血上涌，满脸涨得通红，顿时按耐不住，反手一掌，重重打了他个耳光。郭福一愣，还没决定哭是不哭。武修文骂道：“你这小子打人！”向杨过胸口就是一拳。他家学渊源，自小得父母亲传，武功已有相当根基，这拳正中杨过前胸，力道着实不轻。杨过大怒，回手也是一拳。武修文闪身避过，杨过追上扑及，武敦儒伸脚在他腿上一勾，杨过扑的倒了。武修文转身跃起，骑在他身上，兄弟俩牢牢按住，四个拳头猛往他身上击去。杨过虽比二人大了一两岁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武士兄弟又练过上乘武功，杨过却只跟穆念池学过一些初浅武功，不是二人对手。当下咬住牙关挨打，哼也不哼。武敦儒说道：“你讨饶就放你。”杨过骂道：“放屁！”武修文碰碰两下，又打了他两拳。郭福在旁见武士兄弟为他出气，心下甚喜。武士兄弟知道，若是打他头脸有了伤痕，待会被郭靖、黄蓉看到，必受斥责，是以拳打、足踢都招呼在他身上。郭福见打得厉害，有些害怕，但摸到自己脸上热辣辣的疼痛，又觉打得痛快，不禁叫道：“ 用力打，打他。武士兄弟听他这般呼叫，打得更加狠了。杨过伏在地下，耳听郭芙如此叫唤，心想道，你这丫头如此狠恶，我日后必报此仇。但觉腰间、背上、臀部剧痛无比，渐渐抵受不住。武士兄弟自幼练功，拳脚有力，寻常大人也经受不起。若非杨过也练过一些内功，早已昏晕。他咬牙强忍，双手在地下乱抓乱爬。突然间，左手抓到一件冰凉滑腻之物，正是适才砸死的毒蛇，当即抓起回手挥舞。武师兄弟见到这条花纹斑斓的死蛇，齐声惊呼。杨过趁机翻身，回手狠狠一拳，直打得武敦儒鼻流鲜血，当即爬起身来，发足便逃。武士兄弟大怒，随后追去。郭芙要看热闹，连声叫唤，捉住他，捉住他，在后追赶。杨过奔了一阵，一回头，只见武敦儒满脸鲜血，模样甚是狠恶，心知若是给这两兄弟捉住，那一顿饱打必比适才更是厉害，当下不驻足地奔向释剑峰山脚，直向峰上爬去。武敦儒鼻上虽吃了一拳，其实并不如何疼痛，但见到了鲜血，又是害怕又是愤怒，提气急追。杨过越爬越高，武士兄弟丝毫不肯放松，郭芙却在半山腰里停住脚步，仰头观看。杨过奔了一阵，眼见前面是个断崖，已无路可走。当年黄药师每创新招，要越过断崖，再到峰顶绝险之处试招，杨过却如何越得过？他心想道，我纵然跳崖而死，也不能让这两个臭小子捉住了再打。转过身来喝道，你们再上来一步，我就跳下去了。武敦儒一呆，武修文叫道，跳就跳，谁还怕了你不成？料你也没胆子。说着又爬上几步。杨过气血上冲，正要永身下跃，转眼忽见身旁有块大石，半截搁在几块石头之上，似乎安置得并不牢稳。他狂怒之下，哪里还想到什么后果，伸手将大石下面的几块石头搬开，那大石果然微微摇动。他跃到大石后面，用力推去，大石晃了两下，空隆一响，向山腰里滚浆下来。武士兄弟见他推石，心知不妙，吓得脸上变色，急忙缩身闪避。那大石带着无数泥沙，从武士兄弟身侧滚过，砰砰巨响，一路上压倒许多花木，滚入大海。武敦儒心下慌乱，一脚踏空溜了下来。武修文急忙抱住，两人在山坡上站立不住，搂作一团的滚浆下来，翻滚了六七丈，幸好给下面一株大树挡住了。黄蓉在屋中远远听得响声大作，忙寻身奔出，来到释剑峰下，但见泥沙飞扬， 女儿藏在山边草里，吓得哭也哭不出来。武士兄弟满头满脸都是淤损鲜血。黄蓉上前抱起女儿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郭芙伏在母亲怀里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哭了一会，才抽抽泣泣地诉说杨过怎样无理打他，武士兄弟怎样相帮，杨过又怎样推大石要压死二人。他将过错尽数推在杨过身上，自己踏死蟋蟀、武士兄弟打人之事却全瞒过了不说。黄蓉听罢呆了半晌，见到女儿半边脸颊红肿，那一掌打得却是不轻，心下甚是怜惜，不住口的安慰。这时郭靖也奔了出来，见到武士兄弟的狼狈情状，问起情由，好生着恼，又怕杨过有甚不测，忙奔上山峰，可是峰前峰后找了一遍，不见踪影。他提高嗓子大叫：“过儿，过儿！”这几下高叫声传数里，但是终不见杨过出来，也不闻应声。郭靖等了一回，越加担心，吓得风来，划了小艇环岛寻绕寻找，直到天黑，杨过竟是不知去向。原来杨过推下大石，见武士兄弟滚下山坡，遥遥望见黄蓉出来，心知这番必受重责，当下缩身在岩石的一个缝隙之中，听得郭靖叫唤，却不敢答应。他挨着饥饿，躲在石缝中动也不动，眼见暮色苍茫，大海上渐渐昏黑，四下里更无人声。又过一阵，天空星星闪烁，凉风吹来，身上大有寒意。他走出石缝，向山下张望，但见金色的窗子中透出灯光，想象郭靖夫妇、柯震武、郭芙、武士兄弟六人正在围坐吃饭，鸡鸭鱼肉摆了满桌，不由得咽了几口吐沫，但随即想到他们必在背后诉说责骂自己，不禁气愤难当。黑夜中站在山崖上的海风之中，只想着一生如何受人欺辱，但觉尘世间个个对他冷眼相待，思潮起伏，满胸孤苦怨愤，难以自己。其实郭靖寻他不着，哪有心情吃饭？黄蓉见丈夫烦恼，知道劝他不听，也不吃饭，陪他默默而坐。次日天没亮，两人又出外找寻。杨过饿了半日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悄悄溜下山峰，在溪边捉了几只青蛙，剥了皮，找些枯叶，要烧烤来吃。他在外流浪，常以此法充饥度日。此时他怕被郭靖、黄蓉见到烟火，当下藏在山洞中烧柴，一将蛙肥烤黄，立即踏灭柴火，张口大嚼，耳听得郭靖叫唤：“过儿，过儿！”心想：“你要叫我出去打我，我才不出来了。”当晚他就在山洞中睡了，迷迷糊糊地躺了一阵，忽见欧阳锋走进洞来，说道：“孩儿，我来教你练武功，免得你打不过武家那两个小鬼。”杨过大喜，跟他出洞，只见他蹲在地下，咕咕咕地叫了几声，双掌推出，杨过跟着他便练了起来， 只觉发掌踢回，无不恰到好处。忽然欧阳锋挥拳打来，他闪避不及，砰的一下正中顶门，头上剧痛无比，大叫一声跳起身来。头上又是砰的一下，他一惊而醒，原来世才是做了一个梦。他摸摸头顶，撞起了一个疙瘩，甚是疼痛，不仅叹了一口气，寻思料来爸爸此刻已经伤势痊愈，从大钟底下出来了，不知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去，真的教我武功，也免得我在这里受人白眼，给人欺辱。走出洞来，望着天边，但见西星数点挂在树梢，回思世才欧阳锋教导自己的武功，却一点也想不起来。他蹲下身来，口中咕咕咕地叫了几声，要将欧阳锋当日在嘉兴所传的蛤蟆功口诀用在拳脚之上，但无论如何使用不上。他苦苦思索，双掌推出，梦中随心所欲的发掌出足，这时竟已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他独立山崖，望着茫茫大海，孤寂之心更甚。忽听海上一声长啸，隐隐传来，叫着过儿过儿。他不由自主地奔下风去，叫道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他奔上沙滩，郭靖远远望见，大喜之下急忙划艇近岸，跃上滩来，星光下两人互相奔进。郭靖一把将杨过搂在怀里，只说道，快回去吃饭。他心情激动，语音竟有些哽咽。回到屋中，王戎预备饭菜给郭靖和杨过吃了，大家对过去之事绝口不提。次日清晨，郭靖将杨过五世兄弟郭芙叫到大厅，又将柯震恶请来，随即命四个孩子向江南六怪的灵位磕过了头，向柯震恶说道，大师父，弟子要请师父恩准跟你收四个徒孙。柯震恶喜道，那再好不过，我恭喜你啦。郭靖命杨过与五世兄弟先向柯震恶磕头，再对他夫妇行拜师之礼。郭芙笑问，妈，我也得拜吗？黄蓉道，自然要拜。郭芙笑嘻嘻的也向三人磕了头。郭靖震慑道，从今天起你们四个人是师兄弟啦。郭芙接口道，不，还是师兄妹。郭靖横了女儿一眼，说道，爹没说完，不许多口。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，自今而后，你们四人须得相亲相爱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如果再争闹打架，我可不能轻饶。说着向杨过看了一眼，杨过心想，你自然偏袒女儿，以后我不去惹她就是。柯震恶接着将他们门中诸般门规说了一些，都是一些不得持强欺人，不得滥伤无辜之类。江南七怪门派各自不同，柯震恶也记不得那许多，反正也是大同小异。郭靖说道，我所学的武功很杂，除了江南七侠所授的根基之外，全真派的内功、桃花岛和丐帮东北两大宗的武功 都曾练过一些，为人不可忘本。今日我先授你们柯大师祖的独门功夫。他正要亲授口诀，黄蓉见杨过低头出神，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异之色，依稀是杨康当年的模样，不仅心中生震，寻思他父亲虽非我亲手所杀，但也可说死在我的手里，莫养虎为患，将来成为一个大大的祸胎。心念微动，已有计较，说道，你一个人教四个孩子，未免太也辛苦，过儿让我来教。郭靖尚未回答，柯震武已拍手笑道，那妙极了，你两口子可以比比，瞧谁的徒儿教得好。郭靖心中也喜，知道妻子比自己聪明百倍，教导之法一定远胜于己，当下称善。郭芙怕父亲严峻，道，妈，我也要你教。黄蓉笑道，你老是缠着我胡闹，功夫一定学不成的，还是让你爹教你的好。郭芙向父亲偷看一眼，见他双目也正瞪着自己，急忙转头，不敢再说。黄蓉对丈夫道，咱们定个规矩，你不能教过儿，我也不能教他们三人，这四个孩子之间更加不得互相传授，否则错乱了功夫，有损无益。郭靖道，这个自然。黄蓉道，过儿，你跟我来。杨过验证郭芙与武氏兄弟，听黄蓉这么说，得以不与他们同场学艺，正合心意，当下跟着他走向内堂。黄蓉领着他进了书房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，说道，你师父有七位师父，人称江南七怪，大师父就是柯公公，二师父叫做妙手书生朱冲，现下我先教你朱二师祖的功夫。说着摊开书本，朗声读道，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原来那是一部《论语》。杨过心中奇怪，不敢多问，只得跟着他朗诵识字。一连数日，黄蓉只是教他读书，始终绝口不提武功。这一日读罢了书，杨过独自到山上闲走，想起欧阳锋现下不知身在何处，思念甚殷，不仅倒转身子，学着他的样子旋转起来，转了一阵，依照欧阳锋所授口诀逆行经脉，只觉越转越是顺遂，一个翻身跃起，咣的一声叫喊，双掌拍出，更觉遍体舒泰，快美无比，立即出了一身大汗。他可不知，只这一番练功，内力已有进展，欧阳锋的武功别创一格，实是厉害之极的上乘功夫。杨过悟性奇高，虽然那日于冲冲之际所学甚少，但此法练去，内力也有所进益。自此之后，他每日跟黄蓉永读经书，早晨晚间有空自行到僻静山边练功。他倒不是想从此练成一身惊人武艺，只是每练一次，全身总是说不出的舒适，到后来已是不练不快。他暗自修炼，郭靖与黄蓉毫不知晓。黄蓉教他读书，不到三个月， 已将一部《论语》教完。杨过既勇即秀，对书中经历却往往不以为然，不住提出疑难。其实黄蓉教他读书也已早感厌烦，只是常自想到此人聪明才智似不在我下，如果他为人和他爹爹一般，再学了武功，将来为祸不小，不如让他学文，习了圣贤之说，于己于人都有好处。当下耐着性子教读，《论语》教完，跟着再教《孟子》。几个月过去，黄蓉始终不提武功，杨过也就不问。自那日与郭芙、武氏兄弟打架之后，再不跟他们三人在一起玩耍，独个儿越来越感孤寂，心知郭靖虽收他为徒，武功是绝技不肯传授的了，自己本就不是武氏兄弟的对手，待郭靖教得他们一年半载，再有争斗，非死在他们手里不可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一有机会立即设法离岛。这日下午，杨过跟黄蓉读了几段《孟子》，驰出书房，在海边闲步，望着大海中白浪滔滔，心想不知何日方能脱此困境。眼见海面上白鸥来去，好生羡慕他们的来去自在。正自神往，忽听桃树林外传来呼呼风响，他好奇心起，悄悄绕到树后张望，原来郭靖正在林中空地上教武氏兄弟拳脚，教的是一招擒拿手，脱梁换柱。郭靖口中指点，手脚比划，命武氏兄弟跟着照学。杨过只看了一遍，早就领会到这一招的精义所在，但武氏兄弟学来学去始终不得要领。郭靖本性鲁钝，深知其中甘苦，毫不厌烦，只是反复教导。杨过暗暗叹气，心道：郭伯伯若肯教我，我岂能如他们这般蠢笨？闷闷不乐，自回房中睡了。晚饭后读了几遍书，但感百无聊赖，又到海滩旁边学着郭靖所授的拳脚使将起来，只是将一招反复使得几遍，便感逆烦，心念一动：我若去偷学武功，保管比武士兄弟强得多，那也不用怕他们来害我了。一喜之后，跟着又想：郭伯伯既不肯教，我又何必偷学他的？哼，这时他就是来求我去学，我也不学的了，最多给人打死了，好稀罕吗？想到此处，又是骄傲又感凄苦，语言静坐，竟在浪涛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次日清晨，杨过不去吃早饭，也不去书房读书，在海中捞了几只大蚝，生火烧烤来吃，心想不吃你郭家的饭也饿不死我。瞧着岸边的大船和小艇，寻思：那大船我开不动，小艇却又划不远，怎生逃走才好？烦恼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便在一块巨岩之后倒转了身子，练起了欧阳锋所授的内功来。正练到血行加速，全身舒畅之际，突然间身后有人大声呼喝： 杨过一惊之下，顿时摔倒，手足麻痹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原来是郭芙与武氏兄弟三人是于此时来到。这聚言之后，本来十分僻静，像无人质，但桃花岛上道路树木的布置皆按五行生克之变。郭芙与武氏兄弟不敢到处乱走，来来去去只在岛上道路熟识处玩耍，以致见到了他练功的情状。幸好杨过此时功力甚浅，否则给他们三人这么齐声吆喝，经脉错乱，非当场瘫痪不可。郭芙拍手笑道：“你在这里捣什么鬼？”杨过扶着岩石，慢慢支撑着站起，向他白了一眼，转身走开。武修文叫道：“喂，郭师妹问你呢，怎的你这般无礼也不理睬？”杨过冷冷地说道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武敦儒大怒，说道：“咱们自管玩去，别去招惹疯狗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是啊，疯狗见人就咬，人家好端端的在这里，三条疯狗却过来乱吠乱叫。”武敦儒怒道：“你说三条疯狗，你骂人？”杨过笑道：“我只骂狗，没骂人。”武敦儒怒不可遏，扑上去拔拳便打。杨过一闪避开。武修文想起师父曾有告诫，师兄弟不可打架，这事闹了起来，只怕被师父责备，忙拉住兄长手背，笑盈盈地对杨过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跟师娘学武艺，我们三个跟师父学，这几个月下来，也不知是谁长进得快了，咱们来过过招，比划比划，你敢不敢？”杨过心下气苦，本想说：“我没你们的运气，师娘可没教过我武功。”但一听到他说：“你敢不敢？”四个字，语气中充满了轻蔑之意。那句泄气的话，顿时忍住了不说，只哼了一声，冷冷地斜视着他。武修文道：“咱们师兄弟比试武功，不论谁输谁赢，都不可去跟师父师娘说，就是打破了头，也说是自己摔的。谁打输了向大人投诉，谁就是狗杂种、王八蛋。”杨大哥，你敢不敢？他这“你敢不敢”四个字，第二次刚出口，眼前一黑，左眼上已重重啄了杨过一拳。武修文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武敦儒怒道：“你这般打冷拳，好不要脸！”施展郭靖所教的拳法，向杨过腰间打去。杨过不时闪避，顿时重拳。眼见武敦儒又是飞脚踢来，脑中灵光一闪，想起昨天郭靖传授武氏兄弟的招数，当即右脚微蹲，左手在武敦儒踢来的右脚小腿上一拖，这正是闹事侠影全经发所擅擒拿手法中的一招，拖梁换柱。虽非极精深的武功，临敌之时却也果切实用。昨日郭靖反复教两兄弟试习，武氏兄弟本已学会，但当真使将出来，却远不及杨过偷看片刻的灵活机巧。武敦儒被他这么一拖，顿时远远摔了出去。武修文眼上重拳，本已大怒，但见兄长又招摔跌， 当即扑将上来，左权虚晃，杨过向左避让，却不知这是权术中甚是浅近的招数，先虚后实。武修文跟着右拳实击，砰的一声，杨过右边颧骨上重重中了一拳。武敦儒爬起身来，上前夹击。他两兄弟武功本有根底，杨过先前就已抵挡不过，再加上郭靖这几个月来的教导，他如何再是敌手？厮打片刻，脸头腰背已连中七八下拳脚，杨过心下发了狠，就是给你们打死我也不逃，八拳直上直下的乱舞乱打，全然不成章法。武修文见他咬牙切齿的拼命，心下倒是怯了，反正已大占上风，不愿再斗，叫道，你已经输了，我们饶了你，不用再打了。杨过叫道，谁要你饶，冲上去劈面猛击。武修文伸左臂隔开，右手抓住他胸口衣襟向前急拉。便在此时，武敦儒双拳同时向杨过后腰直击下去。杨过站立不稳，向前摔倒。武敦儒双手按住他头，问道，你服了没有？杨过怒道，谁服你这疯狗？武敦儒大怒，将他脸孔向沙地上直按下去，叫道，你不服就闷死了你。杨过眼睛口鼻中全是沙粒，顿时无法呼吸，又过片刻，全身如遇爆裂。武敦儒双手用力按住他头，武修文骑在他头颈之中，杨过始终挣扎不脱，稚闷难当之际，这些日子来所练欧阳锋传授的内力突然蜂涌，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急升而上，不知如何，全身蓦然间精力充沛，他猛跃而起，眼睛也不及睁开，双掌便推了出去，这一下正中武修文的小腹。武修文啊的一声大叫，仰跌在地，顿时昏了过去。这掌力乃是欧阳锋的绝技蛤蟆功，威力顾不及欧阳锋神功半成，杨过又不会运用，但他于危急之间自发而生的使将出来，武修文却也已抵受不起。武敦儒抢将过去，只见兄弟一动也不动地躺着，双目翻白，直到已给杨过打死，大骇之下大叫，师父师父，我弟弟死了，我弟弟死了，连叫带哭奔回去禀报郭靖。郭府心中害怕，也急步跟去。杨过吐出嘴里沙土，抹去眼中沙子，只觉全身半点力气也无，便欲移动一步也是艰难无比。眼见武修文躺着不动，又听得武敦儒大叫，我弟弟死了，心下一片茫然，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，明知事情大大不妙，却是无力逃走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只见郭靖、黄蓉飞步奔来。郭靖抱起武修文，在他胸腹之间推拿。黄蓉走到杨过身边，问道，欧阳锋呢？他在哪里？杨过茫然不答。黄蓉又问，这蛤蟆功他什么时候教你的？杨过似乎听见了，又似乎没有听见， 双眼失魂落魄地望着前面，嘴巴紧紧闭住，生怕说了一个字出来。黄蓉见他不理，抓住他双臂，连声道：快说，欧阳锋在哪里？杨过始终一动不动。过不多时，武修文在郭靖内力推拿下醒了转来，接着柯震武也随着郭府赶到。柯震武听郭府说了杨过倒转身子的情状，又听得他如何打死武修文，想到这小子原来是欧阳锋的传人，满腔仇怨顿时都转到了他身上。听得黄蓉连问欧阳锋在哪里，而杨过全不理睬，当即走上前去，高举铁杖，厉声喝道：欧阳锋这奸贼在哪里？你不说，我一仗就打死了你。杨过此时已豁出了性命不要，大声道：他不是奸贼，他是好人，你打死我好了，我一句话也不说。柯震武大怒，挥杖怒劈。郭靖大叫：大师父别。只听啪的一声，铁杖从杨过身侧插过，急入沙滩。原来柯震武心想，打死这小小孩童毕竟不妥，铁杖急出时准头掠天。柯震武厉声道：你一定不说。杨过大声道：你有种就打死我，我怕你这老瞎子吗？郭靖纵身向前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喝道：你胆敢对施主爷爷无礼？杨过也不哭泣，只冷冷地道：你们也不用动手，要我性命，我自己死好了。反身便向大海奔去。郭靖喝道：过儿回来。杨过奔得更加急了，郭靖正欲上前拉他，黄蓉低声道：且慢。郭靖当即停步，只见杨过直奔入海，冲进了浪涛之中。郭靖惊道：他不是水性，蓉儿，咱们快救他。又要入海去救，黄蓉道：死不了，不用着急。过了一回，见杨过竟不回来，心下也不禁佩服他的傲气，当即纵身入海，游了出去。他精熟水性，在近岸海中救一个人自是视若等闲，潜入水底将杨过拖了回来，将他搁在岩石之上，任由他吐出腹中海水，自行慢慢行转。郭靖瞧瞧师父，又瞧瞧妻子，问道：怎么办？黄蓉道：他这功夫是来桃花岛之前学的，欧阳锋若是来到岛上，咱们绝不能不知。郭靖点了点头。黄蓉问道：小五的伤怎样？郭靖道：只怕要将养一两个月。柯震武说道：明儿我回嘉兴去。郭靖与黄蓉对望了一眼，自都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绝不愿和欧阳锋的传人同处一地。黄蓉说道：大师父，这是你的家，你何必让这小子？当天晚上郭靖把杨过叫进房来，说道：过儿，过去的事大家也不提了，你对施主爷爷无礼，不能再在我的门下，以后你只叫我郭伯伯便是。你郭伯伯不是按教诲，只怕反耽误了你。过几天我送你去终南山重阳宫，求全真教长 春子秋真人收你入本。全真派武功是武学正宗，你好好在重阳宫中用功修心养性，盼你日后做个正人君子。杨过应了一声，是郭伯伯，当即改了称呼，不再认郭靖做师父了。郭靖这日一早起来，带备银两行李，与大师父、妻子、女儿、五世兄弟别过，带着杨过乘船到浙江海边上岸。郭靖买了两匹马，与杨过小行夜宿，一路向北。杨过从未骑过马，但他内功略有根底，习练数日已控制自如。他少年好事，常常驰在郭靖之前。不一日，两人渡过黄河，来到陕西。此时大金国已为蒙古所灭，黄河以北竟为蒙古人天下。郭靖少年时曾在蒙古军中做过大将，只怕遇到蒙古旧部招惹麻烦，将良马换了两匹极瘦极丑的驴子，身上穿了破旧衣衫，打扮得就和乡下庄汉相似。杨过也穿上粗布大褂，头上缠了一块青布包头，跨在瘦驴之上。这驴子脾气既坏，走得又慢，杨过在道上整日就是与他拗气。这一天到了樊州，已是终南山的所在。汉初开国大将樊哙真食邑于此，因而得名。沿途冈峦回绕，松柏深硬，水田疏朴，连绵其间，宛然有江南景色。杨过自离开桃花岛后，心中气恼，绝口不提岛上之事。这时忍不住道，郭伯伯，这地方倒有点像咱们桃花岛。郭靖听他说咱们桃花岛五字，不禁偶然有感，说道，过儿，此去终南山不远，你在全真教下好好学艺，数年之后我再来接你回桃花岛。杨过头一撇，说道，我这一辈子永远不回桃花岛啦。郭靖不意他小小年纪竟说出这等决绝的话来，心中一愣，一时无言可对，隔了半晌才说道，你生郭伯母的气吗？杨过道，侄儿哪里敢，只是侄儿惹郭伯母生气罢了。郭靖着于言辞，不再接口。两人一路上山，中午时分到了山顶的一座庙宇。郭靖见庙门横额写着普光寺三个大字，当下将驴子拴在庙外松树上，进庙讨斋饭吃。庙中有七八名僧人，见郭靖打扮朴素，神色间极是冷淡，拿两份素面七八个馒头给二人吃。郭靖与杨过坐在松下石凳上吃面，一转头忽见松后有一块石碑，长草遮掩，露出长春二字。郭靖心中一动，走过去拨草看时，碑上刻的却是长春子丘处机的一首诗。诗云，天苍苍兮林下谷，无为不救万灵苦，万灵日夜相凝迟，饮气吞声死无语，仰天大叫天不应，一物细索枉劳形， 安得大千复混沌，免教造物生精灵。郭靖见了此诗，想起十余年前蒙古大漠中种种情事，抚着石碑呆呆不语。再想起与丘处机相见在即，心中又自欣喜，杨过道：郭伯伯，这碑上写着些什么？郭靖道：那是你丘祖师做的诗，他老人家见世人多灾多难，感到十分难过，当下将诗中含义解释了一遍，说道：丘真人武功固然卓绝，这一番爱护万民的心肠更是叫人钦佩。你父亲是丘祖师当年得意的弟子，丘祖师瞧在你父亲面上，定会好好待你，你用心学艺，将来必有大成。杨过道：郭伯伯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。郭靖道：什么事？杨过说道：我爹爹是怎么死的？郭靖脸上变色，想起嘉兴铁枪庙中之事，身子微颤，黯然不语。杨过说道：是谁害死他的？郭靖仍是不答。杨过想起母亲每当自己问起父亲的死因，总是神色特异，必不作答，又觉郭靖虽然待己甚是亲厚，黄蓉却颇有书记之意，他年纪虽小，却也觉得其中必有隐情，这时忍不住大声说道：我爹爹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，是不是？郭靖大怒，顺手在石碑上重重拍落，厉声道：谁叫你这般胡说？他此时恭敬何等厉害，甚怒之下这么一急，只拍得石碑不住摇晃。杨过见他动怒，忙低头说道：侄儿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胡说，郭伯伯别生气。郭靖对他本甚爱怜，听他认错，气就消了，正要安慰他几句，忽听身后有人咦的一声，语气似乎甚是惊诧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两个中年道士站在山门口，凝目注视，脸上大有愤色，自己恃才在碑上这一急，定是叫他二人瞧在眼里了。两个道士对望了一眼，便即出事。郭靖见二人步履清洁，显然身有武功，心想此去离终南山不远，这二道多半是重阳宫中人物，两人都是世子上下年纪，或是全真七子的弟子。他自在桃花岛隐居后，不与马玉等不通消息，是以全真门下弟子都不相识，只知全真教近来好生兴旺，马玉、丘处机、王楚一等均收了不少家弟子，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响，平素行侠仗义，扶危解困，做下了无数好事。江湖上不论是否武学之士，凡是听到全真教的名头，都是十分的敬重。他想，自己要上山拜见丘真人，正好与那二道同行。当下足抵家境，抢出山门，只见那两个道士已快步奔在十余丈外，却不住回头观看。郭靖叫道：二位道兄且住，在下有话请问。他嗓门洪亮，一声呼出，远近皆闻， 那二道却不停步，反而走得更加快了。郭靖心想，难道这二人是聋子？足下微使劲力，几个起落已绕过二人身旁，抢在前头，转身说道：二位道兄醒了。说着唱诺行礼。两个道人见他身法如此迅捷，脸现金黄之色，见他躬身行礼，只道他要运内劲暗算，极快分向左右闪避，齐声问道：你干什么？郭靖说道：二位可是终南山重阳宫的道兄吗？那身材瘦小道人沉着脸道：是便怎列？郭靖说道：在下是长春真人邱道长故人，意欲上山拜见，相烦指引。另一个五短身材的道人冷笑道：你有种自己上去，让路吧。说着突然横掌挥出，出掌竟然甚是快捷，郭靖只得向右让过，不料另一个瘦道人与那矮道人武术上练得丝丝入扣，分劲合集，跟着一掌自右向左，将郭靖拦在中间。这两招叫做大关门式，原是全真派武功的高明招数。郭靖如何不是？他见二道不问情由，一上来就使伤人重手，不仅愕然，不知他们有何误会，当下既不化解，亦不闪避。只听啵啵两声，二道双掌都集在他的胁下。郭靖中了这两掌，已知对方武功深浅，心想以二人武力而论，却是全真七子的弟子，与自己算是同辈。他在二道手掌及到之时，早已古劲抵御，只是内力运得恰到好处，自己既不丝毫受损，却也不将掌力反击出去，令二人手掌疼痛肿胀，只是平平常常受了，恍若无事。二道苦练了十余年的绝招，打在对方身上，竟然如中败絮，全部受力，心中惊骇无比，当下齐声呼啸，同时跃起，四足齐飞，猛向郭靖胸口劈到。郭靖暗暗奇怪，全真七子都是有道之士，待人亲切，怎的门下弟子却这般毫没来由的便对人拳足交加。眼见二人使出鸳鸯连环腿的脚法，仍是不动声色，未加理会，但听得啪啪啪、啵啵啵数声响过，他胸口多了几个灰扑扑的脚印。二道美人均是连踢六脚，足尖犹如踢在沙包之上，软软的极是舒服。但见对方神定气闲，浑若无事，这一下惊诧更比适才厉害了几倍，心想这贼子如此了得，就是我们师父师伯却也没这等功夫。斜眼细看郭靖时，见他浓眉大眼，神情朴实，一身粗布衣服就如寻常的庄稼汉子一般，实无半点异样之处，不仅待在当地作声不得。杨过见二道对郭靖又打又踢，郭靖却不还手，不禁生气，走上喝道：你这两个臭道士干什么打我伯伯？郭靖连忙喝止，说道：过儿快住口，过来拜见两位道长。 杨过一愣，心想：郭伯伯好没来由，何必畏惧他们？两个道士对望一眼，刷刷两声，从腰间抽出长剑。矮道士一招探海屠龙，刺向郭靖下盘；另一个使招阵风扫叶，却向杨过右腿击穴。郭靖对刺向自己这剑全没在意，但见受道人那招出手狠辣，不由得着恼。这孩子跟你们无怨无仇，何以下此毒手？这一剑岂非要将他的右腿切断？当下身子微撤，左手掌原割上矮人剑柄，顺手推舟，轻轻向左推开。矮道人不由自主地剑刃倒转，当的一声，与受道人长剑相交，架开了他那一招。郭靖这一手以敌攻敌之计，源自空手入白刃功夫中变化出来。莫说敌手只有两人，纵有十人八人同时攻上，他也能以敌人之刀攻敌人之剑，以敌人之枪挑敌人之鞭，借敌打敌，以寡胜众。两道均感手腕酸麻，虎口隐隐生痛，立即斜跃转身向郭靖入目而视，心下又是惊骇又是佩服，当下齐声低笑，双剑又上。郭靖心想：你们这是初练天真北斗阵的根基功夫，虽是上乘剑法，但你们只有二人，剑术又没练得到家，有何用处？深恐杨过被二人剑锋扫到，侧身避开双剑，伸右手抱起杨过，叫道：在下是邱真人、故人，两位不必相系。那受道人说道：你冒充马真人的故人也没用。郭靖说道：马真人却也曾传授过在下功夫。矮道人怒道：贼子胡说八道，却来消遣人，只怕我们重阳祖师也曾传授过你武功。挺剑向他当胸刺来。郭靖眼见二道明明是全真门下，何以把自己当敌人看待，却是猜想不透。他和全真妻子情谊非比寻常，又想杨过要去重阳宫学艺，不能得罪了宫中道士，是以一味闪避，并不还手。二道又惊又怕，早知对方武功远在己上，难以刺中，两人打个手势，忽然剑法变换，刷刷刷刷数剑都往杨过前胸后背刺去，那一剑都是致人死命的狠辣招数。郭靖见这些不留丝毫余地的剑法都是向一个小孩身上招呼，此时也不由得不怒，但见矮道人一剑来得猛恶，右手竖地穿出，时中二指张开，平夹剑刃，手腕向内略转，右肘撞向对方鼻梁。矮道士用力回抽，没抽动长剑，却见他手肘已然撞到，知道只要给撞中了门面，非死也受重伤，只得撤剑后跃。此时郭靖的武功真所谓随心所欲，不论举手抬足无不恰到好处，他右手双指微微一沉，那剑倒竖立起，剑柄向上反弹。那受道人正挺剑刺向杨过头颈，剑锋被那剑柄一撞，噌的一声，右臂发热，全身剧震，也只得松手放剑，
向旁跳开。两人齐声说道，淫贼厉害，走吧。说着转身急奔。郭靖一生被人骂过不少，但不是傻小子便是笨蛋，也有人骂他臭贼，贼丝鸟的。淫贼二字的恶名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人加在头上，当下也不放下杨过，抱着他疾步追赶，奔到二道身后又逐一点，身子已从二道头顶飞过。足一落地，立刻转身喝道，你们骂我什么？矮道人心下吃惊，嘴头人硬，说道，你若不是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，到终南山来干什么？他此言出口，生怕郭靖上前动手，不自禁地倒退了三步。郭靖一呆，心想，我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，那姓龙的女子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娶她？我早有了蓉儿，怎么还会娶旁人？一时摸不着半点头脑，愣在当地。二道见他发呆，心想良机莫失，互相使个眼色，急步抢过他身边，上山奔去。杨过见郭靖出神，轻轻震下地来，说道，郭伯伯，两个臭道士走了。郭靖如梦初醒，嗯了一声，说道，他们说我要娶那姓龙的女子，她是谁呀？杨过道，侄儿也不知道，这两人不分青红皂白，一上来就动手，定是认错人了。郭靖哑然失笑，说道，必是如此，怎么我会想不到，咱们上山吧。杨过将二道遗下的两柄长剑提在手中，郭靖一看剑柄，上面赫然刻着重阳宫三个小字。二人一路上山，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已至金莲阁，再上去道路险峻，面乱石，冒悬崖，曲曲而上，过日月岩时天渐昏暗，到得豹子岩时星月已从天边出现。那豹子岩深得甚是奇怪，就如一个妇人抱着个孩子一般。两人歇了片刻，郭靖道，过儿，你累了？杨过摇头道，不累。郭靖道，好，咱们再上。又走了一阵，只见迎面一块大岩石当道，形状阴深可怖，自空盈盈，宛似一个老妇弯腰俯视。杨过心中正有些害怕，忽听岩后数声呼啸，跃出四个道士，各执长剑，搁在挡路，默不作声。郭靖上前唱若行礼，说道，在下桃花岛郭靖，上山拜见丘真人。一个长身道士踏上一步，冷笑道，郭大侠名闻天下，是桃花岛黄老前辈另婿，岂能如你这般无耻，快快下山去吧。郭靖心想道，我什么事无耻了？当下沉住气，说道，在下却是郭靖，请各位引荐丘真人便见分晓。那常道士喝道，你到终南山来持强逞能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不给你些厉害，你还到重阳宫，尽是无能之辈。说话中竟是将侍柴矮瘦二道也刺了一下，雨声普碧，长剑晃动，踏奇门走天峰，一招分花拂柳，刺向郭靖腰斜。郭靖暗暗奇怪，怎的 我十余年不闯江湖，世上的规矩全都变了。”当下侧身让开，待要说话，另外三名道士各挺长剑，将他与杨过二人围在核心。郭靖说道：“四位要带怎地？才幸在下却是郭靖。”那长身道士喝道：“除非你将我手中之剑夺了下来。”说着又是一剑，这一剑竟是当胸直刺，自来剑走青林，讲究偏锋侧进，不能如使单刀那般硬砍猛劈。他这一剑却是全没将郭靖放在眼里，招数中显得极是轻飘。郭靖微微有气，心想道：“夺你之剑又有何难？”眼见剑尖刺到，伸食指扣在拇指之下，对准剑尖弹出，嗡的一声，那道士把捏不定，长剑直飞上半空。郭靖不等那剑落下，铮铮铮连弹三下，嗡嗡嗡连响三声，三柄长剑跟着飞起，剑刃在月光照耀下闪闪生辉。杨过大声喝彩，叫道：“你们信不信了？”郭靖平时出手总为对方留下余地，这时气恼这长身道人剑招无礼，才使出了弹指神通的妙计。这门功夫是黄药师的绝学。郭靖在岛上住了几年，已尽得其传，他内力深厚，使将出来自是非同小可。四名道士常见脱手，却还不明白对方使的是何手段。那长身道士叫道：“这淫贼会写法，走吧。”说着跃向老妇言后，在乱石中疾奔而去，其余三道跟随在后，片刻间均已隐没在黑暗之中。郭靖第一次给人骂淫贼，这一次又被骂使妖法，不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说道：“过儿，将几柄剑好好放在路边石上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是。”一言拾起四剑，与手中原来二剑并列在一块青石之上，心中对郭靖的武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口边滚来滚去的只想说一句话：“郭伯伯，我不跟臭道士学武艺，我要跟你学。”但想起桃花岛上诸般情势，终于将那句话咽在肚里。二人转了两个弯，前面地势为渐开阔，但听得兵刃铮铮相及为号，松林中跃出七名道士，也是各持长剑。郭靖见七人扑出来的阵势，左边四人，右边三人，阵势摆的天阵北斗阵阵法，心中一凛，与此阵相斗倒是有些难缠，当下不敢过大，低声嘱咐杨过：“你到后面大石旁边等我，走得远些，以免我照顾你分心。”杨过点点头，不愿在众道士之前示弱，解开裤子大声道：“郭伯伯，我去拉屎。”说着转身而奔，到后面大石旁撒尿。郭靖暗喜，这孩子聪明伶俐，直追蓉儿，但愿他走上正路，一生学好。回头瞧七个道人时，那七人背着月光，面目不甚看得清楚，但见前面六人 台下都有一重长须，年纪均已不轻，第七人身材细小，似乎年纪较轻，心念一动，及早上山拜见秋真人，说明误会要紧，何必跟这些人瞎缠。身形一晃，已抢到左侧北极星位。那七个道士见他一语不发，突然远远奔向左侧，还未明白他的用意，那位当天权的道人低笑一声，带动七道向左转将上来，要将郭靖围在中间。哪知七人刚一移动，郭靖制敌机先，向右踏了两步，仍是站稳北极星位。天权道人本拟由斗柄三人发动侧攻，但见郭靖所处方位古怪，三人长剑都攻他不到，反而七人都是门户洞开，互相不能联防，每个人都抱于他攻势之下。当下左手一挥，带动阵势后转，岂知姚光道刚移动脚步，郭靖走前两步，又已站稳北极星位，待得北斗阵法不妥，七人仍是处于难攻难守的尴尬形势。那天阵北斗阵是全真教中的极上乘武功，练到炉火纯青之时，七名高手合使，实可说无敌于天下。只是郭靖深知这阵法的奥秘，只稍站到了北极星位，便能以主驱奴，制得北斗阵缚手缚脚，施展不得自由。也因那七道练这阵法未臻精熟，若是有马钰、丘处机等主持阵法，绝不容敌人轻轻易易地就占了北极星位。此时八人连变几次方位，郭靖稳持先手，可是始终不动声色，只是气定神闲地站住了枢纽要位。未当天枢的道人连掌多智，已瞧出不妥，叫道：“变阵！”七道竖得散开，左冲右突，东西狂奔，料想这番捣乱阵法必能迷惑敌人目光。忽然之间，七道又已组成阵势，只是斗柄斗魁互异其位，阵势也已从正西转到了东南。阵势一成，天玄、玉衡二道挺剑上冲，猛见敌人站在斗柄正北，两足不钉不扒，双掌相错，脸上微露笑容。二道猛地惊觉，我二人若是冲上，开阳、天玄二位非受重伤不可。只一呆间，天枢道已大声叫道：“功不得，快退下！”天权道又惊又怒，大声呼啸，带动六道连连变阵。杨过不明其理，但见七个道人如发疯般环绕狂奔，郭靖却只是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的移动几步，七道始终不敢向郭靖发出一招半式。他越看越觉有趣，忽见郭靖双掌一拍，叫道：“得罪！”突然间向左急冲两步，此时北斗阵已全在他控制之下。他向左急冲，七道若是不跟着向左，人人后心暴露，无可防御，那是武学中凶险万分之事。当下只得跟着向左，这么一来， 七道已陷于不能自拔之境。郭靖快跑，则七道跟着快跑；他缓步，则七道跟着缓步。那年轻道士内力最浅，被郭靖带着急转十多个圈子，已感头脑发昏，呼吸不畅，转眼就要摔倒。只是心知北斗阵尚若少了一人，全阵立时溃灭，只得咬紧牙关勉力撑持。郭靖年纪已然不轻，但自携黄蓉归隐桃花岛之后，甚少与外界交往，不多往日少年人性子，见七道奔得有趣，不由得红心大起，心想：今日无缘无故地受你们一顿臭骂，不是叫我淫贼，便是咒我会使妖法，若不真的显些妖法给你们瞧瞧，岂非枉自受辱。当下高声叫道：过儿，瞧我使妖法啦！忽然纵身跃上了高岩，那七个道士此时全在他控制之下。他既跃上高岩，若不跟着跃上，北斗阵弱点全然显露。有数人尚自迟疑，那天权道气急败坏的大声发令，抢着将全阵带上高岩。七道立足未定，郭靖又是纵身串上一株松树。他虽与众道相离，但不远不近，仍是站定了北极星位，只是居高临下，攻暇底细更是方便。七道暗暗叫苦，都想不知从何处钻出这个大魔头来，我全真教今日当真是掩面扫地了。心中这般寻思，脚下却半点停留不得，各找树干上立足之处，跃了上去。郭靖笑道：下来吧。纵身下树，伸手向未战开阳的道士足上抓去。那北斗阵法最厉害之处，乃是左右呼应，互为奥援。郭靖既攻开阳，姚光与玉衡就不得不跃落树下相助，而这二道一下来，天枢天权二道又需跟下，顷刻之间全阵尽皆牵动。杨过在一旁瞧得心摇神驰，惊喜不已，心想：将来若有一日我能学得郭伯伯的本事，纵然一世受苦也是心甘。但转念想到，我这世哪里还能学到他的本事，只郭府那丫头与武士兄弟才有这等福气。郭伯伯明知全真派武功远不及他，却送我来跟这些臭道士学艺，越想越是烦恼，几乎要哭将出来，当即转过了头，不去瞧他斗七道为戏，只是他小孩心性，如何忍耐得了？只转头片刻，禁不住回头观战。郭靖心想：到了此刻，你们总该相信我是郭靖了，做事不可太过，须防邱真人脸上不好看。见七道转得正急，忽然站定，拱手说道：七位道兄，在下多有得罪，请引路吧。那天权道性子暴躁，见对方武功高强，精通北斗阵法，更认定他对本教不怀好意，朗声喝道：淫贼，你处心积虑地钻研本教阵法，用心当真阴毒，你们要在终南山干这等无耻勾当， 我全真教嫉恶如仇，绝不能坐视不理。郭靖愕然问道，什么无耻勾当？天书道说道，瞧你这身武功，该非自甘下流之辈，贫道好意相劝你快快下山去吧。语气之中显得对郭靖的武功甚是钦佩。郭靖说道，在下自南方千里北来，有事拜见邱真人，怎么不见他老人家一面就此下山？天权道问道，你定要求见邱真人，到底是何用意？郭靖道，在下自幼受马真人、邱真人大恩，十余年不见，心中好生记挂，此番前来另行有事相求。天权道一听之下，敌意更真，脸上便似罩上一阵乌云。原来江湖上与恩仇二字看得最重，有时结下深仇，说到前来报恩，其实乃是报仇。比如说道，在下20年前曾阁下砍下了一条臂膀，此恩此德岂敢一日或忘，今日特来酬答大恩。而所谓有事相求，往往也不怀好意，比如强人劫镖，通常便说兄弟们短了衣食，相求老兄帮忙，借几万两银子使使。此时全真教大敌当前，那天权道有了成见，郭靖好好的一番言语，他都当作反话，冷冷地说道，只怕必失玉阳真人，也与阁下有恩。郭靖听了此言，顿时想起少年时在赵王府之事，玉阳子王楚一不顾危险，力敌群邪，舍命相救，实是恩德非浅。说道，原来道兄是玉阳真人门下，王真人却与在下有莫大恩惠，若是也在山上，当真再好不过。这七名道人都是王楚一的弟子，忽而齐声怒喝，各挺长剑，七支剑星光闪动，即向郭靖身上七处刺来。郭靖皱起眉头，心想，自己越是谦恭，对方越是凶狠，真不知是何来由。可惜黄蓉没有同来，否则他一眼之间便可明白其中原因。当下斜身侧进，站住北极星位，朗声说道，在下江南郭靖，来到宝山实无歹意，各位须得如何方能见信？天权道说道，你已连夺全真教弟子6件，何不再夺我们7件？那天玄道一直默不作声，突然拉开菠萝般的嗓子说道，狗淫贼，你要在那龙家女子跟前卖好逞能，难道我全真教真是好惹的吗？郭靖怒道，什么姓龙的姑娘，我郭靖素不相识。天玄道哈哈一笑说道，你自然跟他素不相识，天下又有哪一个男子跟他相识了？你若有种，就高声骂他一句小贱人。郭靖一愣，心想，那姓龙的女子不知是何等样人，自己怎能无缘无故地出口伤人，便说道，我骂他作甚？3、4个道人齐声说道，你这可不是不打自招吗？ 郭靖平白无故地给他们硬安上一个罪名，越听越是糊涂，心想只有硬闯重阳宫，见了马玉、丘处机、王楚一他们，一切自有分晓。当下冷然道：在下要上山了，各位若是阻拦，莫怪无礼。七道各挺长剑，同时踏上两步。天玄道大声说道：你莫使妖法，咱们只凭武功上见高低。郭靖一笑，心中已有主意，说道：我偏要使点妖法，你们瞧着，我双手不碰你们兵刃，却能将你们七柄长剑尽数夺下了。七道相互望了一眼，脸上均有不幸之色，心中都想到：你武功虽强，难道不用双手，当真能夺下我们兵刃？你空手入白刃，功夫就算练到了顶尖，也得有一双手呀。天书道忽然说道：好啊，我们领教领教阁下的踢腿神功。郭靖说道：我也不需用脚，总而言之，你们的兵刃手脚我不碰到半点，若是碰着了，就算我输，在下立时拍手回头，再也不上宝山啰嗦。七道听他口出大言，人人着恼。那天权道长剑一挥，立时带动阵法围了上去。郭靖携身急冲，占了北极星位，随即快步转向北斗阵左侧。天权道势得厉害，急忙带阵转至右方。凡两人相斗，必是面向敌人，倘若敌人绕到背后，自非立即转身迎敌不可。此时郭靖所趋之处，正是北斗阵的背心要害，不需出手攻击，西明道人已不得不带动阵法，以便正面和他相对。但郭靖一路向左，竟不回身，只是或快或慢，或正或邪，始终向左奔跑。他既稳稳站住北极星位，七道不得不跟着向左。郭靖越奔越快，到后来直是势欲奔马，身形一晃便已奔出数丈。七道的功夫倒也大非寻常，虽处逆境，阵法竟是丝毫不乱。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七个部位都是守得既稳且准，只是身不由主地跟着他急奔。郭靖也不由得暗暗喝彩，全真门下之事果然不凡。当下提一口气，奔得犹似逐步点地一般。七道初时尚可勉力跟随，但时候一长，个人亲身功夫出了高下，未当天权、天书、玉衡的三道功夫较高，奔得较快，余人渐渐落后，北斗阵中渐现空隙。个人不禁暗惊，心想敌人如在此时出手攻阵，只怕我们已防御不了。但事到临头，也只顾不到旁的，只有各兵平生内力绕着郭靖打转，世上孩童玩耍以绳子搏食，绕圈挥舞，挥得及时突然松手，食指便带绳远远飞出。此时天阵北斗阵绕圈急转，情形亦复相似， 七道绕着郭靖狂奔，手中长剑举在头顶，个人奔得越快，长剑越是把捏不定，就似有一股大力向外拉扯，要将手上长剑夺出一般。突然之间，郭靖大喝一声，撒手，向左飞身急窜，七道出其不意，只得跟着急跃，也不知怎的，七柄长剑一起拨手飞出，有如七条银蛇，直射入十余丈外的松林之中。郭靖猛地停步，笑盈盈地回过头来，七个道人面如死灰，呆立不动，但每人仍是各守方位，正是严整。郭靖见他们经此一番狂奔乱跑，居然阵法不乱，足见平时习练的功夫实不在小。那天拳道有气没力的低声呼啸。七人退入山岩之后，郭靖说道，过儿咱们上山。哪知他连叫两声，杨过并不答应。他四下里一找，杨过已影中不见，但见树丛后移着他一双小鞋。郭靖吃了一惊，原来除了这七道之外，另有道人窥视在旁，将他掳了去。但想群道只是认错了人，对自己有所误会，全真教行侠仗义，绝不会难为一个孩子，是以倒也不着慌，当下一提气向山上急奔。他在桃花岛隐居十余年，虽然每日练功，但长久未与人对敌过招，有时也不免有寂寞之感。今日与众道人激斗一场，每一招都是得心应手，不由得暗觉满意。此时山道更为崎岖，有时峭壁之间必须侧身而过，行不到半个时辰，乌云掩月，山间忽然昏暗。郭靖心想，此处我地势不熟，那些道兄们莫要使甚诡计，倒不可不防。于是放慢脚步，缓缓而行。又走一阵，云开月现，满山皆明，心中阵自一畅，忽听得山后隐隐传出大群人众的呼吸，气息之深虽微，但人数多了，郭靖已自觉得，他紧一紧腰带，转过山道，眼前是一个极大的圆平，四周群山环抱，山脚下有座大池，水波映月，银光闪闪，池前苏苏落落地站着百来个道人，都是黄冠灰袍，手执长剑，剑光闪烁耀眼。郭靖定睛细看，原来群道每七人一组，布成了14个天镇北斗阵，每七个北斗阵又布成一个大北斗阵，自天枢以至瑶光，声势实是非同小可。两个大北斗阵一阵一齐，相生相克，互为犄角。郭靖暗暗心惊，这北斗阵法从未听秋真人说起过，想必是这几年中新钻研出来的，比之重阳祖师所传，可又深了一层了。当下缓步上前，只听得阵中一人啜唇呼啸，98名道士竖的散开，或前或后，阵法变换， 已将郭靖围在中间。个人长剑子弟凝目瞧着郭靖，默不作声。郭靖拱着手团团一转，说道：在下诚心上宝山来拜见马真人、邱真人、王真人各位道长，请众位道兄勿与拦阻。阵中一个长须道人说道：阁下武功了得，何苦不自爱如此，竟与妖人为伍？贫道良言奉劝，自来女色误人，阁下数十年寒暑之功，莫教废于一旦。我全真教跟阁下素不相识，并无过节，阁下何苦助纣为虐，随同众妖人上山捣乱，便请立时下山，日后尚有相见地步。他说话声音低沉，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，显见内力深厚，语意恳切，倒是诚意劝告。郭靖又好气又是好笑，心想：这些道人不知将我当作何人，若是蓉儿在我身伴，就不至有此误会了。当下说道：什么妖人女色，在下一概不知，容在下与马真人、邱真人等相见，一切便见分晓。长须道人凛然道：你执迷不悟，定要向马真人、邱真人领教，须得先破了我们的北斗大阵。郭靖说道：在下区区一人，武功低微，岂敢与贵教的绝艺相敌？请各位放还在下系来的孩儿，引荐贵教掌教真人和邱真人。长须道人高声喝道：你装腔作势，出言相戏，终南山上重阳宫前，岂容你这淫贼杀爷？说着长剑在空中一挥，剑刃劈风，声音嗡嗡然，长久不绝。众道士各挥长剑，98柄剑刃劈荡往来，顿时激起一阵疾风，剑光组成了一片光网。郭靖暗暗发愁，他两个大阵齐阵相成，我一个人如何占他的北极星位？今日之事当真棘手之极了。他心下记忆未定，两个北斗大阵的98名道人以左右合围，剑光交直，真是一只苍蝇也难钻过。长须道人叫道：快亮兵刃吧，全真教不伤赤手空拳之人。郭靖心想，这北斗大阵自然难破，但说要能伤我却也未必。此阵人数众多，威力虽大，但个人功力高低参差，必有破绽，且瞧一瞧他们的阵法再说。突然间滴溜溜一个转身，奔向西北方位，使出降龙18掌中一招潜龙勿用，手掌一伸一缩，猛地斜飞出去。七名年轻道人剑交左手，各自相连，齐出右掌，以七人之力挡了他这一招。郭靖这路掌法已练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前辈之力固然极强，更厉害的还在后着的那一缩。七名道人奋力挡住了他那猛力一推，不料立时便有一股大力向前牵引，七人立足不定，身不由主地一起俯身摔倒。虽然立时跃起，但个个尘土满脸， 无不大事羞愧。
长须道人见他出手厉害，一招之间就将七名师侄摔倒，不由得心惊无比，长啸一声，带动14个北斗阵重重叠叠地连在一起。料想敌人纵然掌力再强10倍，也绝难双手推动98人。郭靖想起当日君山大战与黄蓉力战丐帮，对手武功虽均不强，但一经联手却是难以抵敌，当下不敢与众道强攻应战，只展开轻身功夫，在阵中钻来串去找寻空隙。他东奔西越，引动阵法生变，只一盏茶10分，已知单凭一己之力要破此阵，实是难上加难。一来他不愿下重手伤人，二来阵法严谨无比，近似没半点破绽，三来他心思迟钝，阵法变换却快，纵有破绽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来。融融月色之下，但见剑光似水，人影如潮，此来彼去，更无以时。再斗片刻，眼见阵势渐渐收紧，从空隙之间奔行闪避，越来越是不易。寻思我不如闯出阵去，进入重阳宫去拜见马道长、邱道长。抬头四望，只见西边山侧有20-30栋房舍，有几座构筑宏伟，料想重阳宫必在其间，当下向东急趋，几下纵跃，已则向西行。众道见他身法突然加快，一条灰影在阵中有如星石电闪，几乎看不清他的所在，不仅头晕目眩，攻势顿时呆滞。长须道人叫道：大家小心了，莫要中了淫贼的诡计。郭靖大怒，心想说来说去总是叫我淫贼，这名声传到了江湖之上，我今后如何做人？又想这阵法由他主持，只要打倒此人就可设法破阵，双掌一分，直向那长须道人奔去。哪知这阵法的奥妙之一，就是引敌攻击主帅，各小阵趁机东包西抄，南围北击，敌人便是落入了陷阱。郭靖只奔出7-8步，立感情势不妙，身后压力俱增，两侧也是翻翻滚滚地攻了上来。他待要转向右侧，正面两个小阵14柄长剑同时刺到，这14件方位时刻拿捏得无不恰到好处，竟叫他闪无可闪，避无可避。郭靖身处险境，心下并不畏惧，却是怒气渐盛，心想你们纵然误认我是什么妖人淫贼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怎么招招下的都是杀手？难道非要了我的性命不可？又说什么全真教不伤四手空拳之人？竖的斜身串跃，右脚飞出，左手前探，将一名小道人踢了个跟斗，同时将他长剑夺了过来。眼见右腰7剑齐到，他左手挥了出去，8剑相交，咔啦一响，7柄剑 每一剑都是从中断为两截，他手中长剑却是完好无恙。他所夺长剑本也与别剑无异，并非特别锐利的宝剑，只是他内劲运上了剑锋，将对手七剑一起震断。那七个道人惊得脸如土色，只一呆间，旁边两个北斗阵立时转上，挺剑相护。郭靖见这十四人各以左手扶在身旁道侣右肩，十四人的力气已连而为一，心想且试一试我的功力到底如何。长剑挥出，连上了第十四名道人手中之剑。那道人即向里夺，哪知手中长剑就是镶嵌在铜鼎铁砧之中，竟是纹丝不动。其余十三人各运恭敬，要和十四人之力将敌人的黏力化开。郭靖正要引个人合力，一觉手上夺力俱增，喝一声小心了，又被震处咔啦啦一阵响亮，犹如推倒了什么巨物，十二柄长剑尽皆断折，最后两柄却飞向半空。十四名道人惊骇无比，急忙跃开。郭靖暗叹，毕竟我功力尚未精纯，却有两柄剑没能震断。这么一来，众道人心中更多了一层戒律，出手越稳。二十一名道士手中虽然失了兵刃，但运掌成风，威力并未减弱。郭靖试柴震剑，未能尽如己意，又感敌阵守得越加坚稳，心想不知马道长、邱道长他们这些年中在北斗阵上另有什么新创，若是对方呼出高明变化，自己难以猜解，只怕不免为群盗所擒。事不宜迟，须得先下手为强。当下高声叫道，各位道兄，再不让路，莫怪在下不留情面了。那长须道人见己方渐占上风，直到郭靖既止于此，心想你纵然将我们98柄长剑尽数震断，也不能拖出全真教的北斗大阵。听他叫喊，只是微微冷笑，并不答话，却将阵法吹得更加紧了。郭靖竖得矮身，窜到东北角上，但见西南方两个小阵如影随形地转上，当即指尖抖动，长剑于瞬息之间连刺了十四下，十四点寒星似乎同时扑出，每一剑都刺中一名道人右腕外侧阳谷穴，这是剑法中最上乘功夫，运剑如风似电，弱点却不失毫厘，就和同时射出十四件暗器一般无异。他出手甚轻，每个道人只是腕上一麻，手指无力，十四柄长剑一齐抛在地上。个人惊骇之下急忙后跃查看手腕伤势，但见阳谷穴上危险红痕，一点鲜血也没渗出，才知对方竟已渐尖实打穴功夫，浸透穴道却没损伤外皮。众道暗暗吃惊，均想这淫贼虽然无耻，
倒是还不算狠毒，若非手下容情，要割下我们手掌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这一来，已有五七三十五柄长剑脱手，长须道人大势震怒，明知郭靖未下绝手，只是全真教实在掩面无光，何况若让如此强手闯进本宫，后患大事不小，当下连连发令收紧阵势，心想九十八名道人四下合围，江离急也急死了。郭靖心想，这些道兄实在不识好歹，说不得，只好狠狠挫折他们一下，左掌斜引，右掌向左推出，一个北斗镇的七名道人转上接住，郭靖急奔北极星位，第二个北斗镇跟着攻了过来，此时共有14个北斗镇，也既有14个北极星座，郭靖无分身之术，自是没法同时站住14个要位，他展开亲身功夫，刚占第一阵的北极星位，立即又转到第二阵的北极星位，如此转得急转，阵法已现纷乱之象。长须道人见情势不妙，急传号令，命众道远远散开，站稳阵脚，以静制动。知道个人若是随着郭靖乱转，他奔跑迅速，必能趁隙捣乱阵势，但若固守不动，14个北极星位相互远离，郭靖身法再快也难同时抢占。郭靖暗暗喝彩，心想这位道兄精通阵法要诀，果然见机得快，他们既站立不动，我便趁机往重阳宫去吧。转念忽想，哎呦不好，多半马道长邱道长他们都不在宫中，否则我跟这些道兄们斗了这么久，邱道长他们岂有不知之理。抬头向重阳宫望去，忽见道观屋角边白光连闪，似似有人正使兵刃相斗，只是相距远了，身形难以瞧见，刀剑撞击之声更无法听闻。郭靖心中一动，有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到重阳宫去动手，今晚之事实是大有蹊跷，要带敢去瞧个明白。14座北斗镇却又逼近，越缠越紧，他心中焦急，左掌一招剑龙在田，右手一招亢龙有悔，使出左右互搏之术，同时分工左右，但见左边北斗大阵的49人挡他左招，右边49人挡他右招，他招数未曾使足，中途忽变，剑龙在田变成了亢龙有悔，而亢龙有悔却变成了剑龙在田。他以左右互搏之术，双手使不同招数，已属难能，而中途招数故意，众道更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左边的北斗大阵原是抵挡他的剑龙在田，右边挡他的亢龙有悔，这两招去势相反，两边道人奋力相抗，哪料得到疏忽之间，他竟招数互异，只见郭靖人影一闪，已从两阵的夹缝中窜出。左边的49名道人与右边49名道人
朕自发力向前冲击，这时哪里还收得住脚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两阵相撞，或见者被伤，或鼻肿目青，更有30余人自相冲撞摔倒。主持阵法的长须道人虽然闪避得快，未为道侣所伤，可是他已狼狈不堪，盛怒之下连声呼喝，急急整顿阵势。见郭靖向山脚下的大池玉清池奔去，当即带着14个小阵直追。全真派的武功本来讲究清静无为，以柔克刚，主帅动怒，正是犯了全真派武功的大忌。他心浮气出之下，已说不上什么审查敌情，随机应变。郭靖奔到玉清池边，但见眼前一片水光，右手长剑挥出，斩下池边一棵杨柳的粗枝，随即抛下长剑，双手抓起树枝，远远抛入池中。他足下用劲，身指腾空，左足尖在树枝上一点，树枝直沉下去，他却已借力纵到了对岸。众道人奔得正急，收足不住，但听扑通扑通数十声连响，倒有40-50人摔入了水中，最后数十人已踏在别人背上，这才在岸边停住脚步。有些道人不是水性，在池中再沉再浮，会水的道人急忙施救。玉清池边群道拖泥带水，大呼小叫，乱成了一团。